欢迎收听小安谈心，我是小安。星盘与我们的个性、命运息息相关，占星没有那么困难。小安谈心每个星期二更新，从运势分析到塔罗牌卡，仔细说给你听。记得订阅小安谈心的 Podcast， 不止你听，也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听。
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小安谈心，我是九曜。
大家晚安，我是小安。
是，今天时间是2022年11月22号。那今天呢，小安呢先跟大家来聊的主题呢，其实是算是今天也蛮热门的话题哦，就是天王星之恋，对不对？那然后有关于大 S 跟汪小菲他们在婚变之后的一个后续，来，小安直接交给你。
OK， 好，谢谢 Joel。好，各位大家晚上好哦。那个，其实这几天应该大家会突然发现有一个新闻哦，要上了这个台湾的新闻版面。本来应该是照理说，应该很多的新闻的主题都是聚焦在星期六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哦。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艺人的这个婚变又开始浮上台面。我今天大概中午的更改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哦。那你会看到上面有特别提到的部分，就是有关于三王星之恋哦，大 S 跟汪小菲的婚变后续的事件。好，那其实在去年呢，还有今年的年初哦，我们都有开过两场的节目，特别针对大 S 汪小菲他们的这个冥王星之恋跟天王星之恋的部分有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如果说你们不记得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回去看今夜一杯的或是小安谈心的节目，可以找得到。那今天在这个主题当中，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就是为什么明明就是已经是一段拆散的这个就是婚姻的夫妻啊，为什么照理说应该彼此之间应该都已经有新的伴侣了，那为什么后来又因为这个赡养费的事情哦，又浮上台面哦？那我这边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哦，我现在在介绍的这个部分是以占星的角度来去做一个就是为大家的一个分享，并没有去说谁对与谁错，好，这边稍微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好，那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三王星之恋哦。在占星学当中呢，如果说当你的一个人的本命的金星啊，跟现在目前行运正在进行的天王星、海王星跟冥王星产生的一个特殊的角度，那我们就会称作它就是三王星之恋。好，那其中呢一个的部分呢，就是汪小菲呢，他目前正在进行的呢，就是有一段就是他的冥王星之恋。然后大 S 他在2020年，也就是在两年前的五月份呢，在经历的就是一场天王星的考验哈。那其实呢，早在12年前，在2010年的时候，大 S 跟汪小菲相遇的时候，当时他们就在经历他们第一次的天王星之恋，而他们见面的第三次面之后就决定了结婚哈。想当然，大家就能够去感受得到天王星之恋带来的就是一种闪电的结婚。我们也能够去理解到，那大 S 他现在的天王星之恋，也在他后来没多久跟汪小菲离婚之后呢，就马上立即的跟这个韩国的欧巴哈具俊晔闪婚。好，可是呢现在目前所进行的这个状况哦，就是为什么汪小菲跟大 S 哦，就是结束了这场10年的婚姻，为什么还是会产生了一些情感的风暴？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印象，我有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像之前的名人的婚姻，包含王力宏跟李静蕾的婚姻，还有前阵子哦那个世纪官司哦，就是那个强尼戴普跟安伯赫德的婚姻哦，我们都有特别提到，就是有关于冥王星啊所带来的那种爆炸式的威力啊。怎么这样说呢？因为汪小菲他刚好在这几个月当中他所进行的这个冥王星之恋刚好是在一个非常紧密的度数当中，而偏偏呢，汪小菲在他的星盘当中呢，他不仅仅是金星在巨蟹座哦，他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冥王星爱人哦，因为他是金冥星，也就是所谓的金冥四分哦。那 冥王星之恋又遇到了冥王星爱人呢，想当然就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像大家应该都知道，王力宏跟林静蕾当时也是为了很多的事情在缠讼官司，那强尼戴普跟安伯赫德更不用说了吼。冥王星的威力其实它就会是带到一种情况，就是说在婚变之后呢，可能就会进行一场所谓的直球对决。这种直球对决就是说冥王星给带来的一种威力，它不仅仅可以让我们谈到一段所谓的刻骨铭心的一个恋情，可是后也就会让我们痛苦的非常的锥心刺骨哦，甚至有可能会对簿公堂。好，那所以这样子的状况来看的话哦，那汪小菲他这个冥王星之恋呢，我觉得现在还在一个非常紧密的度数当中哦，他大概要等到2023年哦，就是1月份之前哦，可能都还会有一个非常激烈的情感风暴。那而且在明年度啊，我看到是在8月份到10月份哦，汪小菲跟大 S 可能又会进行一场很剧烈的一个婚变风暴的一个对决。那也或许是说，汪小菲他可能在明年的8到10月份，可能也会有新的对象的出现哈。因为冥王星之恋走的速度其实是比较缓慢的哈，平均大概是4到5年不等。好，那所以呢，其实汪小菲虽然他现在已经跟大 S 离婚了，可是这个冥王星对他金星的影响一直都没有改变，甚至是越来越逼近的。那紧接着是因为大 S 的天王星之恋虽然在明年的4月份结束，但是因为具俊晔的天王星之恋才刚开始，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在讲说今天这三个人正在谈论一段感情哦，只要其中有一个人他在经历这个三王星之恋的话，都很有可能会去演出这种三王星之恋的一个戏码。而且如果说我们今天看汪小菲的他的金星巨蟹的度数啊，估计来讲哦，这个来来回回包含冥王星哦，每一年都至少会有3次他都会有一个逆行的一个机会，甚至一次的逆行就将近是半年。那汪小菲的这一场冥王星之恋呢，可能要完全走完的话，大概要等到2025年的1月才会正式的结束。所以估计来讲，我觉得这三个人的这种情感的纠葛，包含后续的这个离婚之后的这个赡养费的问题，甚至子女教养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陆陆续续会看到一些新的戏码上演，至少在明年的10月份之前哦，这件事情应该不会销声匿迹哦。那通常来讲呢，我们常会说哦，其实为什么有些人的行运走到这个行运的时候会演得这么的激烈？那为什么有些人行运来的时候走的部分是一路的平安？其实在占星学的角度，特别是在心理占星学当中，我们会看到的部分是这个人的灵魂的一个提升，或是说他的灵魂层面要去进行一个什么样的课题。那我想说，可能就所谓现代占星学的角度，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他可能代表的是说，可能这一对的这对夫妻，他们可能必须要透过这几段的三王星之恋，要去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哦，就是所谓爱的课题。那当然，因为每一个人他拥有他自己的本命盘，他对于爱情的看法，当然相对来讲其实是完全不太相同的哈。像刚刚有为大家介绍，就是汪小菲，他不仅仅是太阳在巨蟹座，好，那他的金星也是在巨蟹。好，那大 S 的话，他太阳在天平，那金星在天蝎。那这边的话呢，其实大家就可能会觉得会比较好奇，好，就是说尤其像之前以往我们在第二个单元有为大家来介绍，就是金星12星座男生的爱情观，我今天就特别就是跳到为大家来去介绍一个就是金星巨蟹男生的爱情观，好，就是说大家到底很好好奇知道是说到底金星巨蟹的男生他是怎么去看待他的爱情，以及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那汪小菲呢，他就是金星在巨蟹。我下面就有一个朋友，他刚好就是金星在巨蟹，他曾经讲过一个非常有名一句名言，我到现在为止10年前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说金星巨蟹就是所谓的爱情的保镖， 怎么说呢？哦，就是说，如果一旦是遇到了一个金星巨蟹的男孩子，哦，如果说你真的被他爱上的话，他会非常的好。不过呢，金星巨蟹的男生的爱情观，哦，他其实是不会这么快的进入一段感情。我们首先要先看到就是金星巨蟹这个巨蟹座的特质。好，巨蟹座其实它是由月亮所守护的，所以其实相对来讲，金星巨蟹对于感情的部分来讲，它其实是有一颗非常敏感又易碎的心，而且坦白说，月亮它就会是属于比较内向比较害羞的，所以当你初次去遇上了一位金星巨蟹的男生，你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心思是特别特别的细腻，然后他们也会默默在旁边看着你。那所以有的时候当你发现你跟金星巨蟹的男生在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你跟他的互动可能要进行好几次，比如说可能第一次约会啦，第二次约会，你都还没有办法去明确的感受到他到底喜不喜欢你。在于金星巨蟹的男生，他也必须要透过好几次的互动跟约会，好，他才能够确定他到底对你是不是真的有感觉。好，金星巨蟹其实你就会想象就像巨蟹一样，巨蟹它有一个特质，就是像螃蟹它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巢跟自己的窝。那有的时候呢，当他觉得不 OK 的时候，他会躲到那个巢里面。可是当你让他觉得是有一种安全感，或是甚至是一种熟悉的感觉的时候，他就会慢慢的从这个洞里面慢慢的走出来，然后呢，他就会开始跟你互动。那所以金星巨蟹座的男生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呢？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富有极佳的同理心，也就是说不仅仅你很善良，还有就是说你非常能够有同理别人的痛苦，好，在这个同理心的部分其实他是非常重视的。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好，金星巨蟹的男孩子他非常他自己的家庭，所以如果说当你跟他互动的时候呢，如果说你的家庭观念，或是说你会很关心自己家中的长辈，甚至是他的家中的长辈，甚至他会觉得如果跟你在一起，他会很放心的把他的家人照顾交给你来照顾，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你会在他心目中会有很高很高的分数，然后他也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适合经营久远的对象。那如何得知他真的被你吸引了呢？你要知道，如果他是真的喜欢上你，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他会慢慢的从被动的身份慢慢就会变得比较主动，比如说他可能就会开始主动跟你联络，打电话给你，好，那或者是说他可能会很细心的帮你去安排一些贴心的事情，好，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打电话问你，比如说这几天可能天气会变冷变凉，他可能会提要穿多一点。从这些小小的细节当中就能够去感受到，当金星巨蟹在你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很多的贴心的小举动，那就代表说他真的是喜欢上你了。好，那如果说今天我们遇到一个金星巨蟹的男生，你约会的地点你要选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对于金星巨蟹来讲，他们其实对于约会的地点没有说特别的去要求，因为对他来讲，他喜欢不喜欢他其实会很明确的告诉你。那当然就是说，你今天要跟他约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先从你喜欢的嗜好开始去就是进行。比如说你本身喜欢看电影，对不对？那你可以先约他去看一场电影。但是呢，如果说他不喜欢的话，他会直接告诉你。可是如果说他今天陪你去看电影，然后他不嫌弃的时候，就表示说哎，这个嗜好他是能够接受的。所以对于金星巨蟹来讲呢，男生来讲，如果女孩子喜欢上金星巨蟹的男生，要给他多一点时间，然后他也要花一些时间去思考，细细思量评估你跟他之间是不是有未来性。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就是我刚刚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有关于大 S 汪小菲的这个冥王星之恋的后续，好，以及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金星巨蟹的男生他们的爱情观。
OK， 那然后呢，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必须要来聊一下射手星月许愿的步骤。那个就是想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这次的射手星月许愿的时间点？
好，谢谢 Joel。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星期四哈，就是11月24号台北时间的早上6:57，好，当天那天呢，木星也刚好是顺行在双鱼座啊，所以那天的日子非常的漂亮哦。我们会遇到就是一个月一次的射手星月哦。那我这边为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哈，射手星月在各地时区发生的时间哈。那如果说你是在台北或是北京时区的朋友呢，那射手星月发生的时间就是11月24号的早上6:57。那如果说你是住在日本东京地区的朋友，那这个星月发生的时间是11月24号当地时间的7:57。如果说你是住在泰国曼谷，好，那星月发生的时间呢是11月24号的早上5:57。那如果说你刚好住在是美国，好，比如说你是在美西洛杉矶的话呢，那这一次的射手星月的发生时间是当地时间的11月23号的下午2:57。那如果说你是住在美国的中部，比如说可能是在德州的达拉斯，好，那这次的射手星月发生的时间是当地时间的11月23号的下午4:57。那如果说你是在美东时区，比如说你是住在纽约的朋友，那射手星月发生的时间是当地时间的11月23号的下午5:57。那如果说你是欧洲地区的朋友，比如说你是住在英国伦敦，好，那星月发生的时间呢是当地时间的11月23号晚上10:57。那如果说你是住在法国巴黎或是德国汉堡，好，那这次星月发生的时间是当地时间的11月23号的晚上11:57。那如果说你是在南半球的朋友，比如说你住在澳洲雪梨，好，或是纽西兰的墨尔本，那星月发生的时间呢是当地时间的11月24号的早上9:57。那这次的许愿的时间，好，请各位朋友一样可以把握，就是星月发生后的8小时到72小时之内。好，然后这次呢很特别，好，我们许愿的前面的8小时的黄金时间，好，其实我们是不会遇到月空王的，好，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那至于下什么样的主题呢，好，每一次的星月它对应到的星座许的主题都不尽相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把握这次的射手星月哦。为大家来分享一下射手星月可以许下什么愿望，射手星月它对应到的是跟木星有关，所以当然第一个的部分呢，它可以跟进修考试是比较有关系的，比如说你现在刚好在进行的是大学或是研究所或是公家机关的考试，那你可以许下考试的部分的顺利。那如果说你是从事国外业务的朋友呢，你也可以许下你的业务的拓展是越来越好的。那当然还有个部分就是说，这个射手星月木星的一个能量会跟学习身心灵、神秘学、宗教跟哲学有关哦。所以如果说你最近在进修这些相关的内容的部分，也可以期许在未来的学习的部分可以更加的顺利。那当然这个射手星月还很特别，因为它守护的是第9宫，像一些官司的谈判，好，签约合约，或是说你要出版书籍的部分啊，哦，这个部分你也可以针对射手星月的部分可以许下这样子的愿望。那当然呢，星月的部分呢，像之前 Sandy 有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可以许下越来越多的愿望，比如说你可以许下你的金钱是越来越多的啊，好，或是你的好的桃花越来越多。那当然射手星月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因为射手座的能量呢，我们说的它就是拥有一个积极进取又乐观的心情哦，所以我们也可以许下是说，我们可以学习像射手座一样，对于未来有一个更乐观更开放的心。好，所以以上呢就是有关于射手星月的许愿步骤的介绍。
好哦，那大家记得要去许愿哦，这个非常的重要。 OK，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三单元，一样哦，今天的第三单元呢，一样是我们的抽牌卡的时间。那今天抽牌卡的问题，他的问题大家听清楚了，因为今天刚好在聊到就是小 S 跟汪小菲嘛，那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 我容易跟前任的情人发生纠缠纠葛吗？我是一个容易跟前任发生纠缠纠葛的人吗？ OK， 那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牌卡。那当然这牌卡的话一样，我们有准备五张牌卡 ABCDE， 总共有五张。那这五张牌卡呢，大家如果已经听习惯我们的节目就应该知道，当我讲完 ABCDE 的时候，这五张牌卡你脑袋里面浮出的第一个英文字母，那就是你的牌卡。ABCDE， 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好好的想一想，看现在是哪一个牌卡浮现在你的脑海中。 OK， 好，那准备好之后呢，我们就来开始先排第一张 A。
好，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是选择 A 的朋友呢，这张牌来到的是女祭司。好，那我这边有设一个百分比哦，就是说，那如果说你是选择 A 的朋友哦，女祭司这张牌跟前任纠缠度大概是百分之多少呢？哦，大概是只有20%，其实还挺少的哦。抽到女祭司的你哦，其实对于你来讲哦，当结束了一段关系之后啊，你的心其实就完全整个放下了哦。你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你不会受到前任的情人啊，或是上一段感情的影响哦。因为对你来说哈，现在的你其实对感情啊，真的是心如止水哦。你甚至也不会非常期待要拥有一段非常轰轰烈烈的爱情。但是对于你来讲哦，爱上一个人，你也是会全力以赴的哦。但是如果说你今天遇到就是前任的情人哦，跑来纠缠你哦，其实坦白说，他纠缠归纠缠哦，其实你完全是不会受到对方的影响的，你还是会好你的日子。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牌卡 A 女祭司，好，与前任纠缠度大概只有20%。
再怎么理性，应该还是没有我理性。OK， 好，如果你抽到的牌卡是 B。
好，选择 B 的朋友呢，好，这张牌抽到的是叫做圣杯五。好，那与前任的纠缠度哦就有点高咯，有高达70%哦。抽到圣杯五的你其实是一个很难很难放手的一个人哦。你可以稍微检视一下，从以前到现在啊，在谈感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你都是一个很难去放下割舍的，甚至大部分是不是由对方提分手。好，即使呢这段感情你都已经觉得走不下去了，对方非常不适合你，你还是会舍不得哦。所以当你离开了一段感情哦，有的时候你还是会三不五时啊去看看对方的讯息留言，好，或是可能会去偷偷用小账号，好，用分身去看他的 FB。那甚至你也可能会舍不得丢到他送给你的礼物哦。所以选择这个 B 啊圣杯五的朋友，通常你可能会要花比一般人好几倍的时间哦，才可能会离开一段失去的恋情哦。所以你这个需要好好疗愈的这个时间是比较多的哦。这是有关于牌卡 B 圣杯五与前任纠缠度大概是70%。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聊到 C。
好，选择 C 的朋友呢，
就是，
好哦，可以，这张牌叫做死神哦。哇，这个与前任纠缠度几乎是，应该不叫几乎，就是零，
死神，
就是零，
就是，
为什么，为什么它是零呢？因为死神的意思呢，我在这边应该要先说声恭喜啦，因为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呢？虽然说死神三号还不好，但是死神呢，它刚好正对应到的是天蝎座的能量，这指的意思是什么？前任的纠缠度几乎是零，就是完全没有，你可以，
刚好就是我是天蝎座啊。
对，它就是跟天蝎能量是很有很大的关系哈。你可以非常非常爱一个人，但是当你跟对方决裂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叫做老死不相往来。好，就是一旦分手之后，你不仅仅会封锁对方的一切哦，包含电话啦、社群啦，那些 LINE 通通都删掉封锁之外，你甚至会断绝一切跟对方朋友们之间的往来，你会清得非常的彻底。你这个断舍离的程度，甚至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你会搬家，甚至会离开你现有的工作，让对方完全找不到你。所以其实前任几乎拿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哦，他也没办法纠缠，因为完全是找不到你的哈。所以选择牌卡 C 的朋友，我觉得是真的很厉害哦，因为你们抽到的是死神哦，这个与前任的纠缠度哦，就跟九二一样， 这真的是只有零，完全不会受到干扰。
真的，这我很少去抽牌卡 C， 没想到居然今天就抽到牌卡 C。 好，那接下来牌卡 D。
好，选择 D 的朋友呢，这张牌来到的是太阳，这张牌就维特塔罗的太阳。与前任的纠缠度呢，其实没有很高，但也没有说很低哦，到40%。那为什么呢？我为大家来解释一下哦。抽到太阳牌的你哦，其实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你可以跟前任情人当好朋友哦。即使爱情没了，对你来讲，你觉得还是可以跟对方保持一个友谊互动的关系，甚至可以当好朋友哦。你在这一块其实你是还蛮开放的哦。那如果说当遇到前任来纠缠你啦，或是试图来挽回你的时候，你甚至会转一个方式哦，就是你会介绍新的对象给他哦，尽可能让这段缘分哦，就是圆满的结束。不会留下这个彼此任何的怨言或是遗憾。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情人哦，但是呢，对于下一任的情人，就必须要去接受你的宽容大量哦。这个是你非常特别的地方。这个是牌卡D太阳，与前任纠缠度是4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是牌卡E。
好，选择牌卡一的朋友呢，好，这边就要希望你能够保重了。好，这张牌来到的是倒吊人，与前任的纠缠度就是最高的，好，就是将近90%。好，抽到倒吊人的你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倒吊人这张牌，就是一个人倒吊在树上哦。那现在的状况，可能你有点像是倒吊人的这个情境哦，就是你依然陷入在这个上段感情的纠结之中哦。你可能甚至还无法放下对方，即便完全没有任何的联系哦，对方对你的影响啊，仍然深深的烙印在你的生活当中。又或者是说，因为前任的关系，让你可能还没有那个感情的伤痛，或是可能前任还一直给你一些有形或无形的伤害，所以你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愈合。所以对于抽到牌卡一倒吊人的朋友呢，这个瓶颈啊，这个过渡期可能要花更长更久的时间才能够结束。这个是牌卡一倒吊人，与前任纠缠度呢是高达90%。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小安谈心说的内容了。那今天不管你今天抽到的是 ABCDE 哪一张牌卡哦，那都希望呢你现在呢能够跟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跟你未来的另一半能够过得很好。那因为今天是11月22号1122，在日本的话是好夫妻日啊，好夫妻日。那当然也希望你们都有好伴侣。那接下来我们在星期三的时候我们会停开一天，然后星期四晚上的话Sandy 会来送书，那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下星期四再见，这个星期四再见了 ，OK。